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真儿子真父亲的特辑，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七课了。非常感谢神，过去王牧师在这个特辑里面给我们一些很好的教导。那今天呢，王牧师他继续要跟我们思考的就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这个侍奉跟家庭还有教会的这个次序又应该怎么样去把它摆得正确。王牧师你好吗？
很好。
嗯，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信耶稣的做父亲的或者是做儿子的，那我们在侍奉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是不是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在侍奉上呢？还是先照顾我们的家？还是应该以教会为主呢？这些能不能够请王牧师帮我们的听众朋友理清一下？
对，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因为我们讲到先神后人在大地的时候，其实这个题目呢，大家没什么问题。
嗯，
可是问题在哪里呢？有时候是我们不把神放在第一，有时候呢，我们把神放在第一的时候呢，我们呢有些东西呢，我们也混淆了，就没有搞清楚。所以呢，在这个先神后人在大地的时候，怎么应用在教会跟家庭的上面呢？我会觉得我会给他一个同等的，就是先教会后家庭再侍奉。
哦，先教会后家庭，然后再侍奉。
对，这个可能听众朋友会有一些的
疑问了。
疑问，
对，
这个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呢？我们来看这个圣经，在民数记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一段的圣经他说，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独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来安营，在东边向日出之地照着军队安营的是犹大营的独，由这个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做犹大人的首领，一直的这样下去。这段经文所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他们是怎么样安营的。那你就发现他们安营的时候呢，他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族呢，都从他们的族长也就是那个父亲带头，然后呢他们是对着会幕来安营。
对，
什么叫对着会幕来安营呢？就是他整个家庭的这个方向是跟着会幕走的。会幕什么时候移动，全家就移动。会幕什么时候停下来，全家就停下来。
对，
然后对准这个会幕。
是，
所以如果按照新约的讲法来讲呢，其实这个会幕所代表的就是教会。所以为什么先教会，就是说在你人生的整个大方向要跟着教会的意向和方向走啊，什么时候拔营，什么时候停下来，要看神。那教会呢，就是神在地上的那个代表，所以呢我们要看着教会，跟着教会啊。这个其实不难去理解。所以呢这个就是先教会的部分啊。可是呢这个教会跟侍奉之间，我们往往会产生问题。
对对。
啊，侍奉是什么呢？在我的眼中呢，侍奉是属于大地的部分，它应该在家庭的后面，或者是说在家庭的下面。我们跟教会是跟教会的整个真理上的大方向。比如说这个其实就是跟教会的教导跟圣经的原则来过我们的一生。比如说这个教会教导我们要过一个祷告的人生，我们就要把这个东西带到我们家庭里面，那我们就有责任教导家庭里面所有人怎么样去祷告。
对对，
在祷告上去经历神。教会在讲这个圣洁，那我们就要把圣洁的东西带到我们家庭里面，
是
整个家庭呢就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教会讲奉献，那我们就要把这个奉献带到家庭里面，让每一个人都经历什么是奉献啊，什么是献祭。那这个才是为什么是先教会的原因。
是，
如果你先其他的东西的话，那你就会比如说你先大地的话，那你就会把可能奉献给上帝的钱先挪去搞其他的东西。那这样呢其实不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对，
因为圣经里面说我们可以用奉献来试试神他是否 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你，对不 对,
对，
所以在奉献的事情上我们走信心的道路是会蒙福的、
嗯、
那这个就要跟着教会，教会在前面、
嗯、
啊，这些的真理的教导要放在前面，在我们人生最高的标准当中，然后我们把它活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所以家庭一定要跟着教会，他才会蒙福、
嗯、
可是呢侍奉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也就是说王牧师你刚才跟我们分享的就是说家庭是要按着圣经神话语的教导
来走，
来走，对吧？
对，
哦、oh ，
所以这个就是好像以色列人跟着会幕的一样了，
嗯，
啊，会幕移到哪里，他们就移到哪里，
是
会幕带着他们离开他们的家乡，嗯、就离开他们的家乡，
是
啊，离开家乡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离开他们的这个文化，
嗯，
离开他们以前熟悉的这些的东西，然后呢，走上帝要他们走的路、
嗯嗯、
啊，然后把上帝的这个新的文化放在他们的家庭的里面，
是
成为他们整个家庭的方向。
嗯、
一直走到应许之地、
嗯、
那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跟着会幕的整个的意义就在那里、
嗯、
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离开我们原生家庭的一些的文化，离开这个社会里面可能给我们的一些的传统，可是我们要把天国的文化，把圣经的这个传统带到我们的这个家庭的里面，形成一个新的属天的文化、
嗯、
形成一个新的属天的这个一个传统、嗯、啊，这样呢我们就是带领着我们的家庭跟着教会往前走、
嗯、
往着神要我们去的地方走、嗯、我觉得这个层面上面呢大家比较容易理解，
对，
也不会怎么抗拒，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当然要把圣经的那一套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放在我们家庭的里面，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对，
可是呢侍奉的部分才是我最想讲的。
对，我觉得这个呢也真的是需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弄清楚。那我怕有些听众朋友听到王牧师这样说的时候啊，先教会，所以呢我就每一天往教会跑吧。其实王牧师讲的先教会是圣经神的话语，在家里面要活出圣经神的话语来，
对，要活出圣经神的话语，要活出教会的那个方向和意向、
嗯、对，
可是教会的方向意向和真理跟在教会当中的侍奉是两个事情、
嗯、
是两个层面，
是，
对，所以呢我们在侍奉上面呢不能把它放在家庭之上，
嗯，
也就是说我不能把家里的孩子不顾，我不能把这个丈夫不顾，然后我就一天到晚跑教会，一天到晚在躲在教会里面关起门来祷告啊，敬拜啊，这个那个，可是呢自己的家都不去管，
对，
这个不是神的心意，
对，
这样的话呢不是一个蒙福的生命、
嗯、
这样的话呢你也没有很好的见证，如果丈夫是不信主的丈夫，姐妹一天到晚跑教会，家又不顾，孩子也不理、家事也不管，丈夫也没有照顾好、
嗯、
你想这个丈夫会因着妻子而信主吗？
当然不会，
对，
而且对基督教也会有一个很不好的印象，
邻居都会说哇这个太太真不像话
对，
这样的话我们的见证在哪里？
对，
对不对？所以呢侍奉要在家庭之下、
嗯、
我们不能因为侍奉牺牲的家庭、嗯、这个不是神要的、
哦、我觉得这句话要再次的重复，我们不能够因为侍奉而牺牲了家庭，
对，这个还记得吗？我们前面有讲过，神是为关系而死的神，
对，
所以呢关系才是他最看重的，
嗯，
所以侍奉不是那个神最看重的事情，
嗯，
神最看重的反而是你有没有建立好你的家庭，
对，
很简单，在新约里面连保罗都是这么教导，
对，
要选执事选什么、嗯，
要管理好自己的家，
管理好自己的家、
嗯、
在外面有好名声，
好名声，对，
这样的人才可以当执事，什么叫执事？
嗯，
也就是这样的人才可以管理教会、
嗯、
在教会里面侍奉服侍上帝，
对，
也就是说你看见神的那个顺序吗、
嗯、
要先管理好家，然后才是在外面有好名声，你看上帝看家的那个优次，
嗯，
比在外面的好名声更重要，
更重要，对，
所以呢如果你没有照管好自己的家的话呢，你先不要服侍，
对，
你能照管好你的家，你的家都有条有理顺顺的，就都打理得非常好的时候、
嗯、
就证明你可以来服侍神了。
对，这个呢让我想起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在电话里面跟我说，因为他的婚姻破裂了，他现在带着一个差不多十岁的孩子两个人一起生活，那他就说他每一个晚上呢有五个晚上要出去工作，那我一听的时候呢，他希望我们为他的孩子祷告， 那我说，诶，原来你这么辛苦，晚上还要出去工作。后来我们才发现，这五个晚上不是去工作，是去教会。那我就立刻阻止他，我说你现在不需要，因为你现在需要的是照顾你的孩子。你既然有这个责任把孩子带到你的身边的时候呢，你不能够把他自己一个人留在家里面。
对，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先教会后家庭再侍奉的那个道理啊，就是因为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侍奉放在家庭在前面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牺牲了我们的家庭。
对，
那你的侍奉就算在这个世代有多伟大，其实也没用，因为我们的下面，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儿女没有办法承继这一份的伟大。
对，
那这样的话，在上帝的眼中看来呢，它不是一个好事情。
对，也不蒙神祝福，
也不蒙神祝福，也不是神所要的心意。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关系的顺序呢，把它搞对了，那才行。所以呢，这个教会跟侍奉之间呢，中间是有一个分隔的。
对
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错以为侍奉就等于教会，教会就等于侍奉，其实不是这样的。
对，
相反，教会怎么样才能稳固呢？那我们是一个当牧者的，就告诉你，如果我们在教会的当中，每一个家庭都很稳固，教会
家庭幸福的话，教会就幸福，是吗？
家庭其实就是教会的这个最简单、最基本的一个单元。
对，
如果家庭不稳固，教会不会稳固。
是的，
家庭稳固，教会就非常非常的稳固。所以呢，如果你能照顾好你的家，把你的家建立起来的时候，教会就很有力量。夫妻同心同行，父子同心同行，你想想看，这个教会怎么会没有力量？
是
它一定非常的有力量，它一定非常的稳固，没有东西可以动摇。而且呢，在越末后的时候呢，这个家庭的稳固和幸福呢，才是我们最大的本钱和见证。今天你要向还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你以为他要看的是什么呢？他要来看你怎么祷告吗？
不是。
他要来看你怎么聚会吗？
他要看的是你这个人活得快不快乐。
他要看你的家里面是不是有基督的香味。
对。
他要看你信主的人的婚姻是不是真的就比他们美满、幸福。如果他看见，哇，这个信耶稣的人，哇，他们夫妻好恩爱哦。对对，如果是整天吵闹的话就糟糕了，
他不敢信了。
对，他不敢信了。可是如果他看见，哇，这个信耶稣的人的家就是不一样，夫妻两个关系好得不得了，孩子又听话啊，有什么东西都一起来分享，那个和谐，那个爱，我告诉你，他会被吸引。这样的话呢，你才是真的是在这个传福音上面做得到了家啊。你知道吗，现在在欧洲最要命的地方在哪里？仇敌呢，现在正在做一个事情，就是他要拆散家庭。啊，你一看下去你就知道，在欧洲呢，所有的教会都荒凉，荒凉的不得了。
对对对，教堂很大，礼拜堂
非常
漂亮，但是呢，里面没有人。
牧者自己都想跑了。为什么呢？是因为欧洲很多人的家散
出现了问题。对，
最可怜的是孩子们，你叫他画一个家庭的那个 family tree， 就是那个家庭的那个树，
图画的时候，
图画啊，谁是爸爸，谁是妈妈？你知道很多孩子混乱的，他不知道该怎么画。
哦，
为什么呢？
他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家庭变得非常的复杂。我有爸爸，还有爸爸的老婆。我有妈妈，还有妈妈的老公，还有妈妈老公的老婆，然后我有三个姐姐，但是两个姐姐是我一号爸爸的生的，一个姐姐是二号爸爸生的。哇，你想想看，那个画，你叫那个小孩子怎么画？他都乱七八糟了，自己都搞不清楚。
对，
然后很多人都对婚姻完全的失望。啊，这个动不动就离婚。
对，
所以教会也没有力量。
你
知道现在在欧洲啊，最复兴的教会，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介绍的方法是什么？就这个弟兄走出来的时候就说，我是某某某某某某人，我只有一个太太， 到今天为止我只是一个妇人的丈夫，你这句话好像很好玩，在新约常常用，可是我们现在又回到了这个圣经的年代了，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原来是一个很大的荣耀的见证，在我们中国人听起来觉得没什么，可是你在欧洲，你说我结婚了10年20年还跟同一个太太在一起，他们就会
觉得很了不起，是吗？
对，他们就觉得很羡慕，他们就马上会抓着你问你怎么可能做到这样，然后你跟他说因为我们有神，他就会跟你说是怎么样回事，神怎么介入到你的家庭，为什么你可以跟太太这么幸福，为什么你们不会离婚，那你们是怎么走过来的，那这个呢成为了很大的一个见证。
是，
所以呢其实这个就是越到末世的时候家庭其实是越重要，
对，
那这个呢才是教会应该要看重的，
对，
也是每一个信徒应该要看重的，
因
为如果我们没有建立好我们的家，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不能交账的，
对，
谢谢你的爱，每个温暖
爸爸，我真的很想念你，感谢耶稣让我们全家都信靠主，真的是主很爱我们这个家，让我们这个家充满了爱。爸爸，你虽然走了，希望我们都会好好的，希望你在天堂那边再为我们这个家祷告吧。
所以千万不要为了侍奉来牺牲掉你的家庭，因为家庭牺牲了以后你再怎么换都换不回来，事工失败了还可以重新再来，
对，
每一个事情我们都可以重新检讨重新再来，可是关系破裂了，你要用很大很大很大的代价才能修补才能恢复才能重来，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顺序给弄错
颠倒了，
这个一颠倒的时候呢，其实是那个是一个极大的咒诅，
对，
也是仇敌对这个世界今天极大的攻击，因为他就是要来偷窃，偷窃什么？偷窃关系，毁坏什么？毁坏关系，所以呢，这个才是那个重点，因为仇敌最想看到的就是关系的破裂。
对，
你看他在伊甸园里面，他挑拨这个亚当和夏娃，他挑拨什么呢？就是要他们怀疑上帝。
对对，
对不对？那这个怀疑造成是什么的结果呢？就是跟
被咒诅了。
对，那就是要他们就是要亚当和夏娃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破裂。
对，
那这个一破裂以后呢？仇敌他就可以工作了，他就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千万不能上这个当，
对，
对不对？你把伊甸园搞得再好，可是你在伊甸园里面跟夏娃分手了，
关系不好了，
关系不好了，
一点意义都没有，
一点意义都没有。
是的，那刚才呢，王牧师你也说了这个家庭，然后呢再是侍奉，尤其是我们很多很多的姊妹们信了耶稣，自己的丈夫还没信主的时候，王牧师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不要因为侍奉的缘故而破坏了自己跟家人的关系，如果你的丈夫还没信主的话，多一点的去花时间照顾家庭。
其实相反，就是如果姐妹信主，丈夫还没有信主，你要加倍的把家管得比以前
更好。对，
那你的丈夫他才会感动，他才会觉得哎，怎么会这样？
这是彼得前书第三章的教导嘛？
对呀、
啊。但是呢，我想问一下王牧师，今天我们说真儿子真父亲，如果你的妻子还没有信耶稣，做弟兄的弟兄应该怎么样在这个家里面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呢？
这个就更简单了。弟兄，如果你的太太看见你信耶稣以后，她一直都没办法信耶稣的话，那一定是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问题没有做好，这个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你没有好好的跟妻子来沟通，你呢的嘴巴没有向他打开，这个嘴巴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有时候很奇怪，就是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就有很多圣经的真理，我们就有很多的教导来想告诉我们的配偶， 啊，希望他信。可是呢，你会发现，你越跟他讲道理，你越跟他讲真理，他就越不愿意听。
嗯，
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看到，他只听到，
嗯、对，
他没有看到。
对，
你一定要让他看到真理，在你的生命当中，他就会追着你，他才会相信你所讲的一切。
嗯，
所以呢，丈夫，如果你的妻子还没有信主的话，你不是要向他来传福音，你不是要向他来讲这个圣经里面的道理，而是你要切切实实的去爱他。
嗯，
你爱他，他就会被你改变；你爱他，他的生命就会翻转。怎么去爱他呢？你就要学会啊，怎么样来建立他，怎么样来跟他沟通，怎么样来去讲你跟他之间的事情，你要让他进入到你的世界里面，
嗯、
让他来经历这个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带领。所以呢，你要常常的养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跟太太去沟通，去经营你们的婚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这个模式被建立起来的时候，他自然会在跟你的相处的当中呢，他来归向神，而且他会发现神是真的，因为你的生命被改变了。
嗯，
他就会看到，诶，这个神连我老公这个水牛都可以改变，
对，
那当然他就觉得神是真的，那他当然就愿意相信。要不然的话，他会觉得，诶，你讲那些大道理，那些道理是真的，那些道理都是好的，不代表神是活着的。
对，
你懂我意思吗？
嗯，
我可以教你，我可以跟你讲孔子的教导，孔子的东西好不好？好，
嗯，
可是他已经死了。
对，
他不过是一个人，
嗯，
所以我听了以后，我可以放在心上，但是我不需要信他，对不对？那我为什么要信这个神？因为这个神他留下来不是一个空洞洞的一个教导，一个道理，他是活着的。他是有能力可以改变人的，
嗯，
那这个呢，才让我们看见神是活着的。我们要信神，是因为神是活神，
嗯。
如果我们把神变成了一个教条，他跟一个娃娃没分别，
对，
他跟一个古人没有分别。我为什么要相信一个古人，把我的一生交给这个古人？他都死了，我交我的一生给他干嘛呢？
嗯，
我把我的一生可以交给这个上帝，是因为这个上帝他活着，他可以带领我，他可以改变我。所以你的生命一定要有一个改变，让你的太太看见，
嗯，
她才会经历上帝，她才会愿意跟从你的上帝，好像你跟从你的上帝一样。那最明显可以让太太看见我们的生命改变在哪里，就是我们开始跟她沟通，
嗯，
我们开始把我们每天生活的片段主动的向她来说出，然后主动的来关心我们的太太，对她加倍的温柔啊，然后呢，对他呢，就是要成全他的意向，
嗯，
来承托他，帮助他啊，千万不要去打压他，
对，
啊，成就他的梦想。你知道吗？我们丈夫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啊责任，
嗯，
去让我们的妻子呢活出上帝的形象，
嗯，
因为他不管他信主，他还没有信主啊，他都有上帝的形象，他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
对，
所以呢，我们要成全他的意象，我们要成全他，帮助他建立他啊。如果你从来没有赞美过你的妻子的话，那你要重新的改变，
嗯，
你要从心底里面呢去开始去赞美他啊，这个就是一个浇灌，这个就是一个经营，
嗯，
你要经营你的婚姻，你要在你的妻子身上发现他的优点，
对，
然后大大的来称赞他，赞美他啊，这个呢其实呢是神的创造，
嗯，
这个呢其实是神的心意。所以你看亚当他第一眼看见夏娃的时候，他就唱一首情歌给他听，
嗯，对，
他就肯定他，赞美他，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跟我是平等的，而且你是我最宝贵的那一个，
嗯，
这个称赞就让夏娃得到了他这个众生之母的那个地位。
对，
所以呢，我们也是要这样恢复到上帝创造的这个秩序的里面，我们要懂得去称赞我们的配偶，去肯定他，欣赏他，鼓励他。你想想看，你的妻子突然间发现啊，你现在开始呢会欣赏他的优点，常常呢鼓励他，常常呢称赞他，常常呢建立他，他要不要跟你去教会？
当然要了。
对啊，你只要跟他说，哦，这都是教会教我的啊，这都是圣经教我的 我告诉你，她一定想去你的教会，因为她要好好谢谢那个牧师，怎么把丈夫教得那么乖，我教了十几年都行不通的，为什么一到教会里面她突然间变成这样子，又温柔又体贴，又懂得建立我，哇，这种地方你多去啊，对不对？我告诉你，如果你今天去教会的时候，你的太太会板着脸不喜欢，可是你的生命一改变，你对她这样的接纳包容称赞建立的话，我告诉你，他会叫你多点去教会，快去快去快去，
我也有教会才能够帮助他的丈夫改变他的丈夫，
对，他不单只叫你去，而且他会很好奇，我也要去看看，这个上帝到底是给我丈夫吃了什么来着，对不 对？所以其实丈夫你很容易的向妻子传福音，相反的妻子也是一样，
是，
如果你信主以后你变得更温柔，你变得对丈夫更体贴，
对，
你变得更对丈夫更加的欣赏肯定赞美称赞他，我告诉你，他
很快就信主了，
他一定会被你融化，而且他一定会很想去看看这个教会到底给我老婆吃了什么药，怎么会这样，怎么好成那样，我现在觉得家里太幸福了，那这个幸福好像是这个上帝赐给的，那我总得去看看吧，
对，
不去看看好像怪怪的，而且要去谢谢这位上帝，我告诉你他信主多容易，
对，其实讲的好见证，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想起了好多年前有一位江苏的皇弟兄啊，他写了一封信给我，他说他刚刚结婚的头几年呢，他跟妻子的关系非常不好，尤其是他的脾气非常的暴躁，因为他自己都不会，而且呢也不懂得怎么样去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两三天吧，不用说两三天，一天里面有两三次都会跟妻子吵架，一吵架的时候呢，他就看在身边有什么东西就拿什么东西去打老婆，
哎呦，
甚至有一次他说他用一个棍子打他的妻子，把那个棍子都打断了，
哎呦，
那其实呢这个弟兄他这样做呢本身他不开心的，他这样打了老婆过后呢，他心里面非常的痛苦，几次的这样的经历他觉得实在没有办法了，所以他就干脆不在家里面做耕田了，不做农活了，然后呢他就离开家到外面去打工，他就觉得我这样暂时跟妻子分开一下，看看我们的关系能不能够保持下去。就在他到外面去打工的时候，有人跟他传福音。他信了主，信了主之后呢，他才知道自己是一个那么那么大的罪人，然后悔改。他工作了几年，他就回到老家。这次呢，他的妻子跟他吵架的时候呢，丈夫没有任何的暴力，但是呢妻子就很生气，因为过去的阴影，她就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自己的丈夫，打丈夫，然后呢摔东西，丈夫还是不吭声，那妻子呢就没办法，就问到底你发生了什么事情，丈夫告诉她说我信耶稣了，哇，当妻子知道他信了耶稣，也每一天祷告读经的时候呢，起初妻子还是很排斥的，不愿意的，但是后来慢慢的在丈夫的感化之下，现在他的妻子他的女儿都信主了，
对，
所以这就是见证，刚才王牧师你说的，如果你的妻子还没有信耶稣，你的生命改变，你有见证的时候，你就能够带领全家人信主。
而最有力的见证和改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顾好我们的家。
对。
还有就是我发现在我们是越来越接近这个末世的。所以呢传福音呢不是要讲什么高言大志。我们只要活出一个很幸福美满的家庭。
对对。
你身边的人就会跟你信主。
对，
就是这么简单。
对，
他看见为什么你们家那么好？我告诉你，其实很奇怪的。你就是一些的朋友，他没信主，你请他来你家吃饭，那顿饭吃完以后，他就很想信耶稣。因为他会在你的家里面感受到一种很平安的一种氛围在里面。
对，
他会觉得很温馨、很平安，他就会不停的很想知道为什么你们那么好。这个世界很简单，每一个人都希望好。
对，
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他不是要听你嘴巴讲的，他是要具体的能看见。今天我们怎么样 让人去看见上帝呢？
嗯，
就是在我们的家。
对，
他在你的家里面就可以看见有上帝还是没有上帝，这个是非常合圣经的，你知道吗？
是的，
在埃及和这个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你就发现在以色列人当中有光明，
嗯，
黑暗充满在这个埃及的家庭的里面，
嗯，
所以一看就知道。但是这样一看下去的时候，哇，在以色列人家家有光明有平安，因为有神的荣耀和同在，人是可以感觉得到的。
对，
你把你的家顾好的时候，神的同在就会留在你的家里面。
嗯，
你不管带谁来，他看到他就要信主，他一看到他就要信主，比你讲一千句、一百句、一万句还更有力。
对，
这个才是那个关键。
嗯，
所以呢，为什么要先教会后家？这个后家庭再侍奉，就在这里。
嗯，
你这家庭没有搞好的话，你的侍奉是虚的。
对，
那是假的，那是骗人的，
而且也不蒙神祝福的。
对，那个也不能持久的。
是的，非常感谢神。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最后一堂课呢，我们会邀请王牧师跟我们再一次的去分享跟教导，做弟兄们在沟通上面应该怎么样去努力，怎么样去多一点的发挥神给我们这一方面的恩赐。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